弟兄姐妹啊，平安！感谢主啊，带领我们从去年大概是十月底、十一月份来到你们中间，所以呢，今天能够再一次见面，就差不多过了半年了。所以呢，每一次好像是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一下子就有这个机会见面，但是又感觉到时间过得那么快，眨个眼就过去了几个月。今天这一次呢，能够在你们中间一起来服事就主要呢，我们当中有几位缅甸的同工他们刚刚好也是来到缅甸因为有亲人在缅甸，所以呢他们呢就刚好有这两个周末在我们中间，所以我就介绍他也来到第一家。那因为很多人在关心缅甸的事情，因为缅甸自从这个军管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缅甸里面的人那究竟怎么样所以这一次他们来了就是现身说法了所以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他们就告诉你们神在缅甸怎么样的保守他的教会能够继续的在缅甸继续的发展教会的发展。首先呢，我非常高兴您教会今年的主题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呢，你好几个的分题呢，就是基督是我的主，基督是我家庭之主，是我属灵家的主基督是普天下的主这一个主题分题都非常全面的告诉我们基督徒呢，上帝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要分享一个比喻呢，我觉得那个比喻呢，就好像告诉我们跟这个主题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基督呢是我们财富之主那好多人呢不愿意谈钱的问题、财富的问题在教会。那当然我们不是在讲钱，不过最重要呢是讲一些价值观对于钱财的看法，还有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所以今年呢，我盼望弟兄姐妹呢，听年从年头一直到听到年尾之后，我们要认定一样事情：基督是我的主我的家里的主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讲道的时候呢，讲完道有一对夫妇呢非常有爱心，招待我去吃饭，所以呢他们就开车他有一个儿子只有5岁坐在后面跟妈妈坐后面，我就跟着弟兄坐在前面，那弟兄开车。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告诉我说牧师，我带你去这个 Five Star Hotel 里面的一个餐馆吃饭。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他后面的那个5岁的孩子一听说，哇，要去那个做那个 restaurant 去，他只记得那个 restaurant 有什么东西呢，就是 ice cream 冰淇淋。所以呢，他一听的时候，他讲，爸爸，我要吃冰淇淋，爸爸，我要吃冰淇淋。那爸爸说No, Sam, 你不可以吃冰淇淋，你好像有感冒所以你吃了就很容易上感冒，所以不能吃冰淇淋。然后呢，那儿子就不放弃在后面呢就坐起来，就摇到爸爸的肩膀跟他讲，我要吃。哇，他爸爸在开车，他问了 Sam， 他讲 sit down， I say no means no 他讲不能，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你坐下。哇，那的儿子最后虽然5岁，他气嘟嘟的坐在那边说，我知道你是家里的王吗，你是家里的主吗，对不对？ I know you are the king of the family， 你说不可以都不可以这样。哇，那个爸爸在开车好紧张因为坐在旁边是牧师嘛，对不对他讲说 Sam， 你哪里可以这样讲话，如果你这样讲话，耶稣好像在我们家里没有地方坐的站呢。所以呢，他讲说不能这样讲。他儿子说 No， 他跟他爸爸讲，你是家里的王，你是家里的主耶稣基督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哇，他那个5岁的孩子讲就这样的一句话，我心里也好惊讶然后爸爸就说你这样讲也对，也这样对的你如果说我是王的话，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好，感谢上帝我们呢今天我们所有认识耶稣基督都知道， 过去呢，我们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呢，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自己做王，所以呢，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越搞就越乱啊。我们生命里面呢，就一大糊涂。有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人生好像没有方向，没有意义这样。所以自从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主宰，所以呢，他就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呢，我们就愿意这样子降服于他啊，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来管理我们的生命，然后给我们力量来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好，我就今天啊，就未转离教会这个主题，感谢主。那我就跟也主题里面有关联的，把一个主题来带给大家，就是基督是我财富啊之主。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基督是我财富的主呢？因为我们通常一般上对财富的看法呢，就是财富是你的主，还是你是财富的主，甚至更深层的，就是说上帝是你财富的主。那这三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却会左右你生活的那一种的习惯，甚至会影响你的价值观，影响了你的心态啊，对钱财的一种的看法，那它都会影响你的。所以我盼望呢，今天啊，如果你发现到啊，在美国在追求财富的时候，你越来越能变成了这个财富的奴隶，而不是啊主，你不是这个财富的啊主的话，那你可能你会很可怕的，因为你的生活呢，为着钱呢，你可以把生命、把自己的家庭、把自己的婚姻呢都摆上啊，来去得到财富。那但是你如果再转过来上，你是财富的主。哎，这个还好一点，不是财富是我的主。但是你如果你是财富的主的时候，就换句话说呢，你要怎么用钱就怎么用钱，你要怎么做的怎么做，那又不是我们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说上帝是我的主宰的话，他应该也要给我智慧，怎么样去治理啊，怎么样去理财啊，怎么样的对于钱财的看法，然后怎么应用的。所以因此呢，我想我们基督徒啊，就应该回到一个更神圣的一种观念，就是上帝啊是我们财富的那个主。好，我想今天早上呢，大家就啊准备心啊，我们来领受神自己的话语的教导。因为呢，我是用耶稣当时啊，在用一个比喻来提醒当时的人。我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真理呢，是超时空的一个啊真理，它可以也一样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看待财富啊。我们先做个祷告哈，就祝福这时间。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都有生命气息啊，能够坐在这里敬拜你。这是主你给我们的福气，主啊，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求主就在我们中间，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自从认识你之后，以主你为我生命的主宰之后，我们就要懂得在我们生命的各方面都以主为首。所以求主你自己，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了解怎么样才是让主做我财富的主。所以求主你保守一下时间，主我们亲近主，求主亲近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近呢，新加坡这个新闻呢啊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来自新加坡，所以呢我就很注重的啊注意那个新闻。哇，新加坡人呢越来越多财富啊，越来越财主啊，哇，已经越来越多啊！我不读那个数据了哈，你看了 啊，他呢已经上百万富翁啊，越来很多了，亿万富翁也有了啊，超级亿万富翁也有了啊。不过很多是从中国那边跑过去的啊，所以不过呢也算是新加坡人的现在啊，他们呢就慢慢的有钱啊，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新加坡教会信徒呢，在越来越丰富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生活呢？然后我们又讲回来美国，你们虽然不是住在新加坡，那美国是不是一个超级富裕的国家呢？ 那按照那个 Forbes 的那个啊那个杂志呢，那个啊这个分析的时候，然后他们做一个规划，就说呢，美国仍然呢是整个世界呢最多亿万富翁的国家啊，所以有735个是 billionaire 哈、啊，接下来就是中国哈、啊，中国有500多个，然后印度也慢慢起来166个，然后到德国，然后到罗斯哈啊这一些的亿万富翁。那换句话说，你们还是住在一个最富有的一个国家里面。那我想住在一个很富有的国家，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 billionaire millionaire 啊，在我们中间。那当然，我相信相对来起来，我们也是开始有富足的。当你住在美国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很快的累积很多的财富。那当我们有财富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财富呢？那我想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被财富跟丰盛这两个字呢混淆了。那基督徒越丰富的时候，是不是等于说他的生命就越丰盛呢？那不一定的。那因为呢，财啊，那个翻译啊，那个 richness 啊，就是也可以翻成了一种财富，也翻成富裕，也可以翻成丰富，也可以翻成丰盛。所以一个人呢，如果在他很多的事情上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他拥有很多的那个钱财，但是呢，不等于说呢，他是是很丰富的物质，不等于他是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观念呢，丰盛呢不是指外面，也不是指我们身外之物，丰盛是从里面出来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丰盛。因为耶稣基督讲过这句话嘛，我来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肯定那个更丰盛呢，不是指物质的那东西。因此呢，我们今天要很小心，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教会呢在讲一个叫做成功神学。那这个成功神学呢，或者叫做丰盛神学，那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错误的神学观念的。他把基督徒呢带到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对财富的那个价值观，甚至是属灵观，所以就把丰富跟丰盛混淆了。后来我盼望呢，你不是只有财富，而不是丰盛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是财富很多就不丰盛呢？也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有财富但是又丰盛。那要怎么分析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处理一件事情。那我想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就回到呢圣经里面的一些的教导里面哈。所以呢，求主帮助让我们呢，从路加福音里面的耶稣基督呢那边呢讲一个比喻，他讲了一个比方，然后这里呢这个比喻呢，人家称它叫做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2章那边讲到一个财主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呢这一段经文里面讲这一个财富的时候是财主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从路加福音来说，那我就不读完所有的经文，不过我用口述当时发生的一样事情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要了解一个故事一个典故，或者说一个故事呢，你一定回到它的背景来看一看，当时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那讲的故事的 point 是什么，它的重点是什么，它提醒我们什么东西那我们就知道，原来呢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第12章的时候，当时呢耶稣走过的时候，很多人呢跟着耶稣基督，突然间有一个人跳出来，那这个人呢就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呢和我分家业。哎呀，就是说他家里的财产的问题呢，他来找耶稣基督了那如果你看第14节的时候，耶稣基督讲那句话，你这个人听起来好像耶稣就很不高兴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的表达方式也是这样，you man, 就是说你究竟要跟我做，当我做什么的呀，当我是帮你们分财钱财的那个官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好像很不愿意帮助 他这样子啊，所以呢，谁立你我为审判官，分你的家产呢？那我就告诉大家，其实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有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呢是很清楚的，要怎么分产业的。那比如是大儿子呢，他必须要分到两份。啊，所以呢，那其他孩子呢，就有分的不同的。然后呢，那个女儿呢是没有办法领受到那个产业的，因为那个女儿嫁到另外一个家，那个家里面的那长子的话也是拿两份，所以他们有那个法律在里面，所以那个法律呢，他们就要遵照啊。但是如果有那个孩子里面当中有一个不满意那个分法，甚至要挑战摩西的律法的话，那他一个方法就跑到那个法庭啊去告他的兄弟哈、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方法，你如果不用先去告的话，你就找一个拉比。那个拉比呢，也应该是一个属灵老师，好像一个今天的牧师一样，他就可以帮你分析，告诉你要怎么做。所以呢，他就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拉比嘛，所以是个老师嘛，所以他也不是故意哈、啊、来烦耶稣基督，他总觉得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拉比，他应该可以帮我出口气啊，或者帮我吩咐我的兄弟，这样分法呢是不公平啊，所以呢，他就想哈、啊、找耶稣基督来帮他。但耶稣基督呢也很清楚地表明告诉他说，我虽然是拉比，但是为什么你要我来帮你啊，办你的那个分产业的事情呢？你把我当作你们的那个审判官呢？然后耶稣基督呢就讲了这一句话了，他讲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耶稣就讲那个比喻了。好，那耶稣讲那个比喻呢，他讲说从前有一个很富有的人，这个人很厉害，他会很会做生意，所以呢越做越大，大到呢他的现在的货仓呢、啊、都已经、啊、没有办法容纳他所有的、啊、那个、啊、这个产业，所以呢他只好拆掉了那个货仓，建一个更大的一个货仓，能够把他的收割的那些产品呢放在里面。然后他很满意的那个财主呢就啊对自己说，灵魂啊，你现在可以安逸啦啊，因为我现在发达啦，这样。他一讲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上帝跟他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啊，我今天就要你的命。耶稣基督就讲这一句话，说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故事。那究竟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对于我们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来看啊，为什么我认为讲这个比喻是讲的财富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得到智慧啊？怎么样去啊面对我们啊给神给我们的很富裕的一个生活呢？好，所以我们来看。那首先呢，我们讲说每一次看一个比喻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它的经文的那个背景，上文下文你都要看一看，然后呢你就会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讲。那这个叫做诗经的一个观念了。好，我们首先注意一段耶稣基督所讲的几样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十二章里面，这个人呢来问耶稣基督的，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家业。但是耶稣基督好像很残忍的就把这个人拘禁了，对不对？你拘禁了就算了嘛，对吧？耶稣基督又讲了一句话骂这些人了，他讲说呢，你们要谨慎，远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基督好像是不是很近人情的一个人啊？人家需要帮助吗？你就应该给人家一些智慧，或者教人家怎么去分。其实耶稣基督真的有回答他的，耶稣基督不是没有帮助他，只是耶稣基督告诉他说呢，我不是要做这个工作的，我也不是来这个世界来做这个工作的，不过呢你要了解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呢，注意就是贪心。你如果不贪心的话呢，这个东西很容易解决的，你贪心的话呢，什么律法你都要去挑战。你如果没有贪心的话呢，你如果不是在乎那一种家道丰富的话呢，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很在乎家道丰富的话呢，你跟你的兄弟分的时候怎么分都不够的，这个是秘诀。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真的有帮助他。 但是他一定要想通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你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所以记得啊，有时候我们对钱财的问题，我们一直以为是钱的问题，那个不是钱的问题，这个是你的心态的一些问题。所以因此我们来分一个来思想一看，这里讲免去一切的贪心，那究竟耶稣基督讲什么贪心？你知道我们这贪心呢有很多种嘛，有人呢贪小便宜，对不对啊？有一些人呢贪吃，对不对啊？有一些人呢贪这个贪那个，甚至有一些人贪色，对不对啊？各种各样都可以贪的。但是这里既然是讲到家道丰富有关的话，他肯定是指贪财的问题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这个比基本上就针对对钱财的贪心，叫做贪财。贪财这两个字呢，也指出两种的情形，一种就是你对财富的价值观，一种呢就是一种心态。贪是一种心态，财是关乎我们对钱财的价值观。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处理的，在我们很富裕的环境里面，注意两样事情，一就是注意你的心态，你的心态为什么会这样，就对你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所以因此呢，你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应该有基督徒圣经的对钱财的价值观。但是你如果没有圣经教导的那种价值观，属灵的价值观的话，你很可能就产生了不对的心态。所以注意这个事情，因着这个缘故，耶稣也讲过那一句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个很重要，就是点到那个心的问题。所以因此呢，贪心，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的，要贪跟心有关系啊。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弟兄姐妹，你在美国越来越富有呢，你不用太担心啊，但是你要小心贪心啊，就是说你要注意啊，你就是说要怎么处理钱财的问题罢了。但是你丰富呢，不是一个问题来的。那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耶稣基督啊，在路加福音呢，是讲到钱财的时候，他整本书里面呢，都有好多地方讲到钱财的。那其实你如果看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告诉当时的门徒，你要小心啊，这一般的法利赛人，你要防备这些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行为。当时呢，那些门徒说啊，法利赛人有什么假冒啊为善的事啊？他们的假冒为善在哪里啊？然后到了这一个啊十二章十五节的时候，耶稣讲你要防备啊贪心。因为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就明白了，原来法利赛人呢，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但是他们却在一个方面呢，他们呢是很伪善的一个人。这个人就这一种那个问题呢是什么？就是贪爱钱财的问题。因为那边呢第十六章十四节说，法利赛人呢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讥笑耶稣。哇，当时耶稣基督谈论钱财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说，你懂吗？你是老师，你是个蜡笔，你懂钱财重要吗？你懂得钱财重要吗？对不对啊？你就不懂啊，你讲这样多。那他们讥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就讲说，你要小心哦，就算一些很属灵的人也很要注意。因为呢，他对钱财一错误的价值观，也会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心态。有错误的心态，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生活方式，富裕的一种错误的方式。所以呢，他这一个主题的连贯呢，是关于那个钱财，我们要防备的一种贪财的情况。好，因着这个缘故，这个背景让我们了解说，耶稣接下来讲的故事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了啊，怎么去面对财富，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的过一个丰富的一个生活，但是又丰盛的一个生命啊，这就是我们要从中来学习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财主的故事。那不过好多人呢，不是讲财主故事，他们就加到前面两个字叫无知财主的比喻啊。 这个财主真的无啊，无知吗？哈，那我现在为财主讲一些话啊，对啊，啊，财主真的是无知吗？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啊，故事中的财主的问题在那里，他真的无知吗？他是贪财的问题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这个人呢，圣经没有说他是做啊那一种啊那一种偏门的或者邪门的一种的生意，他是正当做生意，对，是正当生意，他而且是不是有生意头脑的人，对，你知道吗？当你在做农作的生意的时候，你要地嘛，这样你要种越多越地。如果你盖一个储蓄那个房呢，啊储仓房呢，如果越来越大的话呢，你占了地的话呢，啊也就可惜。对啊，所以呢他就把它重盖啊，我相信呢他可能也有楼上啊这样的盖，怎么盖得好，总之呢就是给能够把那个农仓库不是放在地上，而是把它放在仓库，然后他就有更多的地呢啊可以种。而且更聪明的，他做生意他知道不是每一次的价钱都一样的，所以这一次低了嘛，那我就把它放在那个仓库里面了。那一起价嘛，我就把那个产物拿出来卖嘛。所以呢，你说他是无知吗？啊，是正当做生意的人啊，所以正当做生意有错吗？啊，第二，他增加收入，财富增值。也可以说是商业奇才，对不对哈？啊，如果在那这样想的时候，然后第二呢，你又看到他是很勤劳受成的一个人哦。他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剥削任何的人，也没有敲诈任何的人，他也没有欺骗任何的人，他也没有耍什么手段来去赚钱的，他就是正当生意啊，勤劳受成。What's wrong? 对啊，什么问题呢？那第三啊，你在看的时候呢，哎呀，这个人是未雨绸缪嘛，对不对？这个人呢是一个很会理财的人的，有长远之计的一个人。所以因此呢，有人就开玩笑说，教会以后要选财政的话，就应该选这种人哈，啊，这种人好厉害，对啊，懂得怎么理财，怎么样能够储蓄啊，有很好计划，没问题嘛。然后也有人说，你看这个财主呢，他无知啊，他自己在啊，在自己工作啊，恭喜自己啊，怎么？其实对我来讲，好像是没有什么嘛，自享其成嘛，啊，心安理得得来的东西呢，这么苦啊得来的东西呢，啊，现在好好的享受。真的有问题吗？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嘛，你工作得很辛苦的时候回到家啊，拿一杯红酒在那边摇啊摇啊就啊啊自己煎一个很厚的牛排在那边啊啊说啊来好好宠一宠自己啊啊我们刚好干到这么辛苦，那有问题啊，他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有什么问题啊？好像看起来是没问题啊的呀。那问题呢，就第五呢，我就看到对犹太来讲呢，你物质丰富就是神的祝福啊啊！你看到那些哪一个人有多少骆驼，有多少啊那个牛羊，都是以这一些的啊那一些物质的东西来看上帝的祝福嘛？物质的富裕就好像肯定上帝的祝福吗？啊，难道是穷光蛋就是上帝祝福吗？啊，所以对他们讲的属灵观是这样。所以你说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看起来是吗？他究竟是无知还是精明呢？他是贪财还是懂得赚钱呢？啊，这个就是好像看起来好像没问题了，这个人啊，怎么样他富有就变成无知呢？好，这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嘛。那么那财主的那个问题是在哪里？是贪心吗？在于对钱财的价值观是有问题呢，还是他的心态出问题了？因为耶稣基督说你要免去你一切的贪心，所以这个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财主是不是的问题不是在于那个钱，问题不是在于他的财富，问题是在于这个人。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那财主的问题呢，第一，他是非常自我中心的啊一个心态的问题人。你看他啊，圣经里面短短的一个经文呢，起码啊直接跟间接呢有11次提到我这个字啊，我甚至对自己还对自己说话的一个人。所以你想个这个人呢，他是非常 self interest， 是自身利益的一个人，自私自利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考虑到别人呐、啊。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没有去讲啊，说啊，他赚了很多钱去吩咐帮助一些人，也没有，他也没有提到神，他也不懂得感恩上帝，所以呢，可以说是目中无人，心中无神，从来没有想到别人，也更没有想到神的一个人，从这里面呢都没有提到，只是最后神跟他讲话。啊，他没有感恩，一点都没有。所以就这个缘故呢，我们讲说他的问题呢，啊，就在于哈、啊、他的啊自我的那一种的啊关啊问题，所以甚至可以说是无情为自己哈、啊、追求，好像所有的事物存在都是为了他的利益。人家说啊，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围着他转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哈、这个情况就在这里了。第二呢，他又非常 self focus， 他自我注意，他无视他人啊，他存在就是他自己一个。当然，他也很 self in the center， 的自我中心，那、啊、他只为自己啊和为自己所存的钱财来活着的。所以，并且存了很多很多的钱财，产生了一种的自傲，那自我甚至自满。啊，就自我膨胀，自己恭喜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切的描述他。因此呢，这是这个财主自我心态的问题，不是钱财的本身的问题。所以呢，你很富有，那个富有富足，钱财很多，跟你心态是其实是两样事情。所以你心态不对的时候，钱多少都会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啊，不是跟着钱财有问题，是自我中心的问题。第二呢，那个财主呢，问题也是在他财富的价值观的问题。那自从人堕落之后呢，人呢都是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价值观里面呢，也堕落了。所以因此，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没有重生的话，他没有重生他的价值观呢，他也同样以世人的价值观来看钱财，用同样的一种价值观来看啊，怎么样理财。那什么叫做价值观？苏引之牧师呢讲过一句话，他讲呢，一个衡量事物的轻重、优先次序、重要性跟个人的价值取向的一个标准，那个叫做价值观。因此呢，不同的价值观就产生了不同的一种选择啊，里面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很多时候也追求事情的一个心态都是从价值观开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第一个观点就告诉大家，这个人的问题不是在于他很聪明，很会做生意，很会理财等等，但是呢，他是完全为自己的，所以他的心态叫做 mentality， 就是全部为自己赚，没有从来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神。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出问题。价值观出问题，你说圣经有教导我们财富的价值观吗？好，这里呢没有很清楚讲到财富的价值观，所以我就借用保罗呢在别的地方啊给我们的一些啊价值观的一些的啊观念。那因此，贪财的问题呢不是钱财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啊跟一个人看待钱财啊聚财的目的、获得财富的方法。但是人堕落后了之后，人呢？用的方法很多时候有问题，就好像人家说 by hook or by crook， 你都要去得到钱，用不智的手段。因此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呢，如果他现在的迷惑里啊，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的有害的私欲里面，叫那个人呢沉在败坏灭亡中。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会贪恋钱财，即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那这里呢，保罗提醒我们，钱财是万恶之根，对不对？对啊，啊，对啊，对不对？啊，还好没有人，你们没有喊着对的哈、啊。如果钱财是万恶之根呢，那你就钱给我了哈、啊，这样啊，因为万恶之根嘛，对吧、啊？但是这里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是什么？贪财， 那个是心态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价值观的问题，那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所以保罗有提醒我们要注意哦，因为钱财呢，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或者说你没有正确的一个属灵观来看它的话，它会使到你呢生活的那个living style 哈，就是说你自己生活的习惯、生活的方式，包括的你理财的观念，都会受影响的。好，我们来看看保罗还有在别的地方也有提到钱财的财富的那个目的了。好，我们再看的话，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提到的那财主的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应该懂得圣经里面的一些财富观念。当然在耶稣基督时代，他们基本上有旧约的一个观念。不过今天呢，我们有新约的教导，保罗有教导我们为什么神会给一些人呢有丰富的财富。那目的何在？上帝为什么给你百万亿万？神没有给我，也没有给他。那目的何在呢？是让你自肥自己享受吗？是肯定不是。所以你看呢，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保罗是讲，上帝给一些人的财富呢，不是只有你自己享受的，你必须要懂得去分享。上帝祝福一个人呢，不是要他自私自利不是一个自我的一种生态心态，而是要懂得怎么样分给别人，多多的施舍。第二，分享财富的结果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二节说，因为你办这个事公祭的事呢，不但补助了圣徒的切发，而且叫许多的人越发感谢神，荣神一人的见证。这个就是财富的目的，就是说上帝给你财富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用你的财富来荣神一人，不要单单自我享用，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观念呢，就是我们看见原来这里叫促进主理的关系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为有说不尽的恩赐。就是说呢，当我们懂得怎么样奉献去帮助人的时候，那些人呢为着你们来感恩，为着你们感恩。那我常常带查牧师他们去分享各教会的时候，他到了一些支持他的教会，他都非常感恩。他讲，我每一次来到就好像回到家一样，为着你们来感谢上帝。那这一个很自然的，他们在一个最比穷人国家里面最需要的时候，这个教会帮助了他。他们呢就不单是荣耀归给上帝，他们跟你们的关系就好像真的是好像一个家里的人懂得怎么样的感恩。所以呢，主理的关系就更加的密切。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上帝给我们财富有目的的所以上帝呢给我们财富呢是一个那个结果，就是荣神一人的。因着这个缘故，我做牧师在教会里面做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做牧师，我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我不会一看到一个很富有的人，我都会跑过去跟他讲，感谢主你这么富有我现在都不这样讲那为什么我不这样讲呢？因为我要了解几样事情我才这样讲。那比如说呢，这个人很富有的，但是他从来不做礼拜整天忙忙到连敬拜神都没有的，那你想看上帝会祝福一个人使到他呢连崇拜都没有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你就不要感谢神你这么富有了因为他富有到了不来做礼拜。那如果他很富有，但是呢他一毛都不怕的，都不肯奉献的，你想上帝会祝福一个人使到他很自私吗？很自我吗？不会的，也不可能的。如果他连奉献都不肯的话，这个人你的财富呢是真的从神的来吗？两个问题所以呢，你要了解说，你要先知道。还有一样，就像他财富是从哪里来的？哇，如果那个人的财富是走私毒品的哇，越来越去卖军火什么东西走私军火的钱很多， 那你能不能告诉他说，哦，感谢主，你神啊赐福给你啊，嗯，这么多钱。所以你如果要知道这些背景，你才能够讲这句话，对不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要了解上帝祝福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按照神的教导来处理他的钱财的人呢，你怎么说他富有都一定要感谢神呢？他富有可能是因为连神的钱他都收了，刚当归给神的钱他都拿着，他当然富有啊。啊，有些不该拿的钱他也拿着，对不对啊？他已经忙到呢，整天去找钱呢，啊，他教会也不顾了，家里也不顾这个人的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说感谢上帝你这么富有？所以我们不容易见到一个很富有的人都一定要讲这句话。然后第二呢，我们也要坦白来讲，我们也不能够说看到一个人很有钱的人，我们就得感谢神。那我们教会那些没有钱的人怎么办？你能不能跟他讲感谢神你很穷？你也讲不出那句话。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很小心了。因此呢，我们要注意哈，这个是一样很重要的一样事情。但是世界上人呢，我们就发现到呢，我们有一个问题了啊。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那个价值观出问题的时候啊，就会哈，啊，产生了有许多的一些的啊问题。那，啊，那个价值观出问题呢，生活形态就出问题了。比如说呢，一种叫做虚假的安全感 ，false security。你看到，啊，他这个财主对自己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的东西啊，足够多年的享用啊。”这一种呢，是描绘了财富呢，可以好像确保一个人的繁荣或者美好的生活的信念的徒劳。就是说呢，这个财富呢变成他的偶像一样。他我有这个钱财了，这样我可以连上帝都不用。因为我多年我可以靠我自己，我还要靠上帝做什么？这一种的 false security 呢，常常很多弟兄姐妹就无形中会有的。那你知道吗？我发现到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牧师啊，我每一个晚上啊睡觉之前呢，你知道我做什么吗？”我说：“读圣经。”啊，他不是啊，这样啊，我就一定要拿我的银行的存折来看一下啊。所以啊，这样说一看的时候，哇，又增加，他就睡到很甜啊，这样啊。他讲如果一少了，他就说：“嘿，糟糕，那天晚上他要发噩梦啊。”啊，他就这样很坦白告诉我这个问题。那我说这个糟糕，这个叫做 false security， 对不对哈？所以呢，你就把那个钱财当做你的神一样。对啊，所以呢，这一个呢就是要小心了。第二呢，就是泡沫的满足感啊，叫做 bubble 或者 temporary happiness。那就是他讲，你可以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他以为说我有钱我就很快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真的吗？我告诉你，如果我讲这句话，你同意吗？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就是有钱人。你会同意吗？这句话？不一定啊，有一些人没有什么钱，他们还是很快乐的，他们的生命里面还是很喜乐。所以的一种错误的一种的观念，自满感而不是自助感的一种问题。第三呢，也有一些人呢，因为财富就把财富相等于自己的价值观啊，英文讲 Don't equate your personal value with wealth， 我们叫做虚荣，很容易虚荣。你知道那些贪财的官啊，他们贪了财，那个钱放在哪里？难道埋起来吗？通常都不是的。你看他的房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就露出马脚了，对不对啊？啊，就被抓了，对不对啊？他的汽车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贪钱了做什么？你贪钱了呢，就要炫耀自己，对不对？你一炫耀自己，就被人家抓到了。哇，你知道吗？在马来西亚有一个首相啊，夫人啊，也是这样。那个首相在那办坐牢了。哇，他的钱财都是上亿几十亿的。你知道他的妻子呢，一出门的时候呢，二十多万的那个皮包这样拿在手上出门，人家就拍下来说，看那个名牌二十多万，怎么有二十多万？你知道那个李显龙啊，新加坡的总理出门的时候，他太太也拿一个钱包，人家拍一下，哎。他讲在那个二手店才卖十多块的，所以人家讥笑那个李显龙，他拿到这么便宜的包出来，啊，不是你那个和他那多钱的人呢，他不可能把它只有藏在里面，他就一直把它炫耀出来，因为他认为的财富就等于他的身份，等于了他自己的哈，啊，那个价值。 追求财富呢，来满足自己，很多时候好像喝盐水一样，你怎么喝盐水，怎么喝，你就不会满足的。所以因此呢，我讲说这个哲学家，很久很古老的一个哲学家叫做 Seneca the Younger， 他讲过一句话 ：Money has never yet made anyone rich， 啊，钱财尚未使任何一个人变成富足。你不要被这一个钱财混淆了，你的财富不等于你的丰富丰盛。耶稣讲这句话，多少人相信呢？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相信这句话吗？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基督徒读了就读，读了就读，但是就是拼命的塞到自己的家里面满满的东西。耶稣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既然呢没有好好的按照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来生活，要小心。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以为这是上帝的祝福，但很多时候呢，你就被贪心所牵引的，使你能够面对了这个事情。所以如果财富真的能够使一个人满足的话，你看嘛，在所有的经济危机的时候，第一个自杀的人都是这些富翁，这些 billionaires 第一个自杀。如果财富家道丰富能够满足人心，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大家都很熟悉这对夫妇，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为什么搞到婚姻也有问题呢？所以我不是来讥笑他，不过呢，我是告诉大家生命的一个事实，当你一直在追求财富，忽略你的家庭，忽略你的婚姻，忽略了你的孩子，值得吗？真的财富能够满足你的心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为什么今天基督徒那么沉迷追求财富的兴盛，而不是灵命的兴盛呢？我们受了一种的错误的神学，叫做成功神学，或者叫兴盛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所影响。那这一个 prosperity 那个影响，典型的人物就是左右。Austin， 那我不是人身攻击，是把他讲的一些话来跟大家讲。这一个呢，他讲的很明的、很白的，这样子在台上讲的。God wants us to prosper financially. There are plenty of money to fulfill the destiny He has laid out for us. 上帝希望我们在经济上能够繁荣昌盛。有很多的钱完成他为我们安排的命运。他问题有教导有问题吗？他当然有问题啊。因为你如果回到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知道呢，原来这一个兴盛的一个神学呢，其实他一直鼓励人呢在追求财富和这一种的幸福的贪婪。完全没有想到跟神的关系的爱。对人的爱没有挂钩起来，所以这个是上帝就等你财富，财富等你上帝，几乎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人呢就盲目的去追求，那他也无法呢解释为什么许多忠心的基督徒呢，包括耶稣基督自己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呢？你怎么解释财富真的等你一个人等你上帝的祝福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只是说上帝有时候祝福一个人，给他很多财富，但是不等你说财富就一定是神的祝福。所以呢，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上帝的那种给我们的财富观，所以呢他呢就很损害了基督教在世上的一种见证，让人们以为的基督徒呢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在乎上帝的荣耀，这一种错误的一种的心态。所以因此呢 prosperity gospel 呢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带了我们另外走到一个极端。我们虽然说呢钱财不是关键，但是问题就是那一个错误的神学会带领我们有错误的价值观，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没有注意到的那种价值观的问题。那你注意看吧，如果我们拿来崇拜的，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哇开了一个 Ferrari 和 Lamborghini 这些车来进来的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就跑过去看，哇感谢神，我真的给你这么好，然后副总讲到这么好的车开过来的，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弟兄也开一辆车，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老婆卡远远都听到了，嘣嘣嘣嘣嘣嘣进来，多少弟兄姐妹跑过去，啊，感谢主啊，整给你一个老婆卡，都没有人家一个一看的就跑掉了，对吧？价值观，那价值观有问题。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一个院长，他的一家人都在里面，他孩子那时候还小啊，小孩。他有一次很生气的在早会里面呢，就骂我们所有的同学。他讲以后看到我女儿穿到漂漂亮亮的时候，你就拼命称赞她，哇，今天 you're beautiful, you are so beautiful。我们讲说有错吗？现在你女儿穿到漂漂亮亮 beautiful 没错啊，小孩子很高兴啊。他讲你不要在我女儿穿到漂漂亮亮的你才称赞她。我女儿乖的时候你没有称赞她，像我宁愿你们呢多称赞我孩子，是我孩子乖的时候听话的时候做对的时候，而不是只有穿那个美丽衣服的时候你在称赞她。你给她什么价值观？我们的院长早 serious 啊，但是他讲的一句话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没有重生啊，跟世人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注意，如果你想说哦，我们信耶稣上帝会给我们很多财富，我告诉你 That's not true。 这世界上你看这些人有神吗？他们没有神都可以成为 millionaire， 可以成为 billionaire。 你怎么说呢？一定要有神才能够成为亿万富翁啊？ No， 这个是 prosperity gospel 给你的错误。我在说我不是反对赚钱，但是他给你个错误观念。如果我们叫信耶稣就变成啊百万富翁，谁不要信耶稣嘛？要全部人涌进来。但是圣经，耶稣圣经说，耶稣来这个世界是不是为了给我们物质的享受？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丰富的生活。丰富生命，上帝有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因此呢，有一个叫做 Paul Washer 这个牧师，他讲的很严肃的讲，逼迫从来没有伤害过教会，只有财富很多时候才会伤害教会。为什么呢？他这样讲，因为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呢，它虚假的福音啊，它使我们自我中心的生命、自我享受的生活、财富的价值观错误，然后无心去宣教关心人，啊，这个就是他说我最担心的一点。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景，这个财富啊，为什么被人家称为这，被上帝称为是啊愚拙的？为什么上帝跟他说他是富？上帝骂他说你是愚拙的，所以你想严重吗？这样，你一大堆钱，亿万富翁，上帝说你有富。那什么意思呢？对啊，我们要问上帝啊，这么富有不是你祝福的吗？为什么你还骂他富？因为他富不是跟钱财有关系，富呢是这个人的这个人生的一个生命。然后我们来看看一个真正的哈啊那个无知的财主是怎么样。那他是无知，因为第一，他以为他财富的目的呢是为自己的，他从来没有去分享的。他无知呢，因为他没有料到他很多财富的时候却没有生命去享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很丰富的时候你一定能够享受到。我告诉你，我有一个老师告诉我，有一次有一个印尼的富商在住在新加坡，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住。他讲我一进到了家里面，30多条的柱子，你想个那个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他房子却有30多条的柱子，你想个房子好像王宫一样。他一进去的时候，那个人请他吃饭说，牧师，我怎么样才永远的拥有这一切？我的朋友呢就跟他讲，一定有问题了，究竟发生什么事？ 但医生说我只有六个月的命，我赚了这么多钱，你看你看到我的房子，我只有六个月，有意思吗？或者这个世界，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愚拙到呢，忙到自己的健康也不顾的时候，忙到自己的婚姻也不理的时候，忙到自己哈的家庭呢都忽略的时候，很多时候we are full，就算你赚了很多钱，值得吗？他无知，因为他不知道他财富呢最终归给谁，你所预备的你要归给谁呢？上帝说，哎呀，这句话真是点中我们华人。你知道我们华人呢，每一次讲财富都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对不对？啊，一个讲说为什么这么忙？哎呀，就是为了下一代嘛，好过一点，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做牛做马就是为了下一代。等你赚到钱的时候呢，你就老牛老马，对不对？那但是更糟糕的时候呢，孩子长大的时候就宰牛宰马，这个就完蛋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很可惜，就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真的，你很有钱的，你孩子告诉你，如果他是败家子，一夜之间把你的钱全部花掉，钱归给谁呢？整个公司都给他剁去了。上帝提醒他，真的吗？你这么肯定那个钱你永远都有吗？最后呢，他无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那其实是贫穷的。因为贫穷的人才拼命的去要更多，要更多，要更多，一直要积财嘛。那一种是贫穷的心态，就是贪。所以贪呢是一种贫穷的心态，在神呢是不富足的，是一种傲慢的一种假设罢了。所以我们就因此呢可以讲说，富裕的生活与丰盛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这个比喻提醒我们，凡只为自己积财的，而不懂得使用上帝给你的钱，在神的面前过一个丰盛生命的话，这个人就是无知的财主。第二，凡会在上帝面前以神给他的财富来追求一个丰盛生命的，这个人才是聪明的财主。就是说呢，神给你，你认为那是神祝福你的，所以你很多钱财，而你懂得怎么样用这个钱财来容神益人的时候呢，你就是个聪明的人。因为在上帝的面前呢，有钱和穷人都是一样，没有一个是卑贱，没有一个说只有那个有钱的富贵。所以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讲，你有钱没钱在神的眼中呢都是宝贵的。而且呢，有钱人穷人呢，在金钱奉献上呢，是无论多少都是奉献来的。上帝从来没有透过讲台告诉弟兄姐妹，穷的人不用奉献啊，只有富有的人要奉献。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啊？每一个人都会奉献，因为在神的眼中，贫富都是一样，都是宝贵的。你的奉献多少都是重要，记得吗？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人家奉献两铜钱，耶稣都感动。因为他奉献他所有的。虽然那些人奉献很多钱，耶稣基督那个不是真的一个会感动上帝的奉献。所以因此呢，我们都奉献都是有钱人和穷人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经历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种的奉献。这一句话我们也很熟，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你有这个心态吗？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告诉你，我们做宣教呢，哎呀，这种经历呢真的很多了。有一次我在好多年前去到泰国北部那一个比较穷的地方我去讲道。你知道我讲完道的时候，我一下台，那个时候山区哇很穷啊，大家这样。我讲完道我一下去，有一个姐妹呢就来跟我说，牧师谢谢你，就抓着我的手握手。我一握她手，我就知道她在做什么。然后做什么呢？原来他手的中间里面有一些钱啊，在那边塞在那边。他一抓我的手的时候，就把那钱塞到我的手里面。谢谢你，牧师，谢谢牧师。我说绝对不行。我说我这个一方面呢，我做宣教绝对不是为这个，所以呢，你一定要拿回去。第二嘛，如果你讲呢，我比你更好的在经济上，所以你不能够给，不能够给。哇，他就推过来，我就推回去。他就后来他就很生气，牧师。连这一个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福气你都不给我，你一定要拿。我给他一骂的时候，我真的不好意思，对吧？人家施比受的福要一点点就好，都是施比受是一个福，我不给他 得到这个福呢，讲不过去。所以那个钱不多，很少的钱，但是呢，我心里很感动的哈。这个人认识一样事情，那神没有说一定要很多钱才才这奉献，没有啊，只有富有的人才奉献。No， 这个姐妹就很简单，施比受更没有福。而我也记得有一次到国内，到一个地方呢，一个先生跟我讲，哎，这地方很安全，你去那边做啊，做培训。我说好啊，没关系，我们去哪里啊，只要你们安排我就去。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哇，看到那边五六十个人啊，全部是盲眼的，全部是瞎眼的弟兄姐妹。我心里在想，是不是讲全部瞎眼所以就很安全啊，其实不是啊，因为这一批人呢，哇，他们唱歌有盲人诗歌啊，圣经读圣经有盲人的圣经。哎，我就看到他们，我说哎，我说你们哪里学啊，为什么啊，但是我又看他们呢，每一个都年长的啊，最年轻的五六十岁了啊，有一个100岁的啊，就在那边坐在那边听我讲到啊，原来这些人呢是在早期的时候一个盲人学院，是一个宣教士办的，后来呢那个政府呢就把他们赶出来，就把他们放在这个区，所以这个小区里面那个盲人呢一直聚会都没有停止啊，政府也不理他们了，因为感觉到他们没有威胁啊，就是一般盲人的老人家在那边。所以呢我也很感动，那一次跟他们中间讲到啊，我在讲到的时候，虽然他们盲眼看不见的，但是那眼泪一样是掉下来。所以每一次听到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在流泪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么感动？他们讲，已经30多年了，没有人来过我们地方讲道。从前我们听过王明道啊这些人讲道，但是呢，我后来我都没有机会了。谢谢你，这一次你又来了。你来了，把神的话带给我们，我们很感动，很感动。这样，那一天晚上我要走的时候，她这个100岁的姐妹就站起来，她就跑来我面前说：“老师，这个信封你拿去。”啊，我这手一摸那信封，就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也是想给我钱。然后我就说：“对不起，这钱我也绝对不能拿的。”我说：“你们年长了，你们的需要比我更多。”那你们的环境呢，我比你们更好，所以呢我绝对不能拿啊，我就推回去。所有的盲人的弟兄姐妹全部都跪在地上，他讲：“老师，你一定要拿去，你知道我们盲眼的，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了，我们也年长的，也没有办法到任何的地方，但是你能去，所以你代表我们去，这是我们一点点的心愿，你一定要拿住。”我没有办法，大家跪在那边流泪的时候，我就只好拿走。里面真的不多钱，大概如果我没忘记，大概是因为我连开我都不敢开，但是因为我知道里面呢是一个很丰富、很丰富的施比受的啊，变为有福的一个福气人，所以我接受那个福气。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哎，神呢可以透过一些很普通的，人家看为贫穷的人，来经历那个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我们有没有见过这很富有的人很愿意给？我告诉你，也有很多很富有的人呢，很感动我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一个弟兄去个宣教工厂看，我说这里需要建一个孤儿院，这里需要什么？他就想一想，他回去之前，他就说。可以了，我就帮助你建这些孤儿院、这些学校。那我说你经济上有困难吗？他讲经济上我也不是太多了，不过我再想一下，我要卖我的屋子应该够了。我说你卖掉你屋子给，等下你住哪里啊？他讲不怕啦，那不是我的屋子呢，最少200万。这样呢，我现在呢孩子都长大了，我就拿一半来给你嘛。那这一些呢，我就自己一个住小一点。那有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感动很感恩的啊，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人。总之呢，就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个非常重要，不要成为一个贫穷的财主，我们要成为一个丰富的一个丰盛的人。所以贪心是贫穷的一个表现，贫穷不是钱财多少来排名啊，而是一种的状态，是一个贪心的人呢，总觉得自己永远是不够，就是贪心的一种的心态。 所以一个真正富裕的基督徒呢，他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一个很富足的丰富的人，但是更重要就是他怎么样用他神给他的钱呢，来过一个容神意的那个生活。就好像一个活水江河的人，他越给上帝越给他，他越给上帝越给他，他也不会永远的给完。所以不要一心追求财富呢，无视旁边的人需要；不要一心追求财富呢，无视天国的投资的机会；不要在死前呢，银行钱多到只有留给你的下一代，好像人所讲的，穷到只剩下钱。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应该是这样的：神给我们的财富，该归给神的归给神。你要用爱心帮助的人，你就爱心帮助的人。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反对说你自己也未雨绸缪的一些留下来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是自我，只有未雨绸缪的，没有那两方面。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讲说，一个人不富裕，他真的能够过丰盛的生活吗？一样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好像这里所讲的那一种的丰盛呢，叫做生活的简朴，叫做 simplicity。心灵的丰盛呢，因为丰盛的生命不是指外表的东西，好像保罗所讲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好像活水江河的一种情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Not he who has much is much rich,But he who gives much is rich. 所以求主最后用这一句话送给大家。在箴言这一句话这个翻译呢是这样写：有人乐善好施，反倒越来越富；有人一毛不拔，反而越来越穷。慷慨好施的必得昌盛，恩待他人的必蒙恩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呢，你问我说这个比喻的终点是什么？这个比喻的终点就是在我们追求计划人生的财富目标的时候呢，若要远离贪心的话，你就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在我们的财富上要慷慨助人，容神益人。贪财是我们如果只注意我们安逸保障网而看不到那些周围需要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因为智慧的财主是在上面神丰富富足的。好，在我们中间有人可说牧师，我刚刚移民过来，我也没有多少钱，我如果给人家我不够怎么办也有人这样担心。你知道吗？财富呢跟忧虑呢常常会走在一起的。人今天很多忧虑都是因为跟财富有关。有财富的时候又很忧虑，是吧？会被全部完了。财富带来忧虑，贪心与忧虑呢又常常走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答案，继续看下去第十二章最后的那几节了。耶稣对门徒说，所以你们，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要为你的身体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更重要，身体比衣服更重要。再看下去就有很多的原则。好，我们今天就能讲到这里，因为我只讲了个比喻。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做一个，让主成为我们的财富的一个主。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有财富，我感恩。天父，求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好管家。既然主你给我们财富，我们就要懂得用主你给我们的财富来容神益人。求主将这些话藏在我们心中，也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虽然没有很多财富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可以一样朴素的生活，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种生命。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赖牧师的信息。